日本自民党和公民党12月2号在一次会议上就打击敌方导弹基地的反击能力达成共识，同意将其纳入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相关文件，但是对于是否将中国认定为威胁未有定论。专家认为，中国对日本已经构成威胁条件，但是基于日中经济依赖性，将威胁写入安保文件或非必要。如何看待中国威胁？记者志远连线采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向凌。
向凌，日本方正协会报道，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民党12月2号召开务实人士会议，就拥有在敌方基地内阻止导弹发射的反击能力，又称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达成共识，这将成为日本战后安保政策的重大转变。两党同意将继续为是否将中国写明为威胁展开磋商。请你先介绍一下日本执政两党对所谓反击能力的共识，以及对明确威胁的一些考虑，好吗？
好的，志远。关于反击能力，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他在11月29日在众议院的预算委员会的会议上，他说过，归根究底，基本的想法是提升威慑力，要进一步的降低遭受导弹等攻击的可能性。岸田首相他当时还说，政府推进的防卫力建设有助于强化外交能力。那当时在野党立宪民主党的议员莫松义规，他对反击可能遭致事态激化他表示了担忧。当时他说呢，日本一旦反击的话，将会遭到5倍甚至10倍的报复。不过呢，自民党和公民党在12月2日他们依然针对反击能力达到了共识，他们同意将反击能力纳入年底修改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个安保的文件。那自民党和公民党两党在会议中就认定对方国家着手攻击，他们确认了应该不予以分类规定。但是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是否要把中国的军事动向认定为威胁，这就成为焦点之一了。据我所知，日本的官邸消息人士他们很担忧地说，如果把中国说成是威胁，那会招致中国的不满，对安保环境的影响是负面的。公民党他们也对于将中国写明为威胁这两个字是面露了难色。到目前为止，日本2013年所制定的国家安保战略，就中国所表现的表述是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而不是威胁。志远。
好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日本战略研究论坛高级研究员格兰特·纽瑟姆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将中国对于日本在军事和其他方面的胁迫性作为归类为对日本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上的致命威胁。向凌，你在进行采访的时候，他具体是怎么说的呢？
格兰特·纽瑟姆将军他在接受我的采访的时候，他说啊，中国一直在伺机侵略并且占领中国的西南诸岛和周边的海域，而且中国进一步打算在政治上、在心理上以及在物理上来控制日本，甚至已经逐渐达到逼迫日本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允许之下才能作为一个独立政体而存在。那格兰特·纽瑟姆呢，他认为中国夺取日本那是早晚的事情，如果日本没有美国的支持，很快的就会被中国侵略了。
那么那些支持以及反对日本应该明确的将中国定义为威胁的人士，他们的理由是什么呢？向凌。
例如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他就对我表示，基于构成威胁的条件以及日美同盟的共同军事训练需要，日本应该明确的将中国定义为威胁，而且铭记于安保的文件当中。我们来听听日本前防卫厅情报本部长太田文雄将军的分析。
脅威というのは意図と能力ですよね。北朝鮮の場合には弾道ミサイル約200発日本に。
所谓的威胁涵盖意图和能力两个条件。朝鲜有200多枚导弹， 可以攻击日本的能力，又扬言要把日本变成火海，这意图很明显。中国三天两头就侵犯日本的尖阁诸岛的海域，威胁的意图也很明确了。以日本的防卫官角度而言，日美必须制定共同作战计划，才能依照这个计划执行共同军事训练。那么日美同盟对于所谓的威胁必须有所共识，如果日美之间对于威胁的认知不同，那么共同战略或是共同作战计划就都没有办法制定了。智远，
向林，那么反对日本应该明确将中国定义为威胁的人士，理由是什么？
例如台湾开南大学国家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教授，他有不同的看法。陈教授在接受我的采访时说，朝鲜很频繁地向日本周边海域试射导弹，而朝鲜和日本之间又没有经贸依赖性。反过来看呢，中国并没有对日本有直接的军事挑衅行为，日中之间又有密切的经济往来，所以陈教授认为日本没有必要将中国定义为威胁。我们来听听陈文甲教授怎么说。
日中两国既然已经重启了首脑峰会，双方都想继续安排高层级对话，那就没有必要激化彼此的对立。现在日中关系呢，就是在美中对抗的大前提之下发展。日本基本上会随着美国，既然美中都设了护栏，没有撕破脸，日本呢也不需要这个明说中国是威胁，毕竟呢和北韩不一样。何况呢，岸田文雄是对中鸽派，他所属的派系呢一向很重视经济发展，往后与中国之间呢应该是合作多于对抗跟竞争。
向林，共同社12月1号报道说呢，中国驻日大使孔玄佑在接受专访时指出，习近平访日一事在中日之间有着无可替代的战略引导力的重要性。岸田文雄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17号在泰国举行时隔约3年的日中两国领导人面对面的首脑会谈。习近平与岸田文雄会晤时强调，中国愿同日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好两国关系大方向，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岸田在会谈中则表示，我们确认将继续对话，这是一次建设性的意见交换。岸田还在11月25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强调了日中首脑会谈的成果。关于你报道中提到的所谓中国将日本视为突破口的观点，专家是怎么说的？向林，
在这个方面呢，台湾开南大学教授陈文甲他认为，基于安全极大化的考虑，在中美博弈持续白热化的情形之下，中国他会尽量向日本示好，而且会一边离间日美关系。陈文甲教授是这么说的。
比较一下11月刚开完的美中以及日中的首脑峰会，就可以知道习近平对岸田呢显然的比拜登态度友好。因为呢中国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在弱化美日同盟关系并且希望日本在美国主导的天下为中策略之下呢来制造一个突破口，以获取它的地缘战略空间。此外中国在利益极大化的情形下习近平连任后呢要清除政敌了，接着就要锁重安内的一个经济振兴工作和攘外的一个争夺世界经济的霸主。所以呢中国需要靠着日本呢顺利加入 CPTPP 进一步呢掌控全球的市场并借由日本对中国有经贸需求的弱点呢去突破美国所主导的产业链上的去中国化例如印太经济架构IPEF 就是中国争取更多的一个经贸市场的一个空间。
陈文甲教授他认为，在国安的考虑之下，日本必须追随美国，以美日同盟的强大威慑力量来对抗中国的军事威胁。但是在利益的考虑之下，日本又希望日中建构有建设性而且稳定的关系，而且还必须紧密跟中国发展经贸，才能挽救现在日本经济以及岸田的很低迷的民调。在安全的考虑下，不与中国关系交恶， 也能够避免中国联合或是操控朝鲜以及俄罗斯，对日本造成更大的地缘政治压迫。志远，
好的，那么你采访的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纽瑟姆是什么观点呢？向玲，
前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纽瑟姆，他认为日本在国安与经济上面保持平衡的状态没有办法持续的。他指出呢，在这个平衡上，日本和美国十分相像。以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我们一般称为经团联为代表的商界，希望与中国拥有不受限制的商业往来。他们期待日本政府迁就中国一些，不要让政策影响到了日中贸易。有一些日本企业支援的政客，他们甚至希望日本政府对中国宽待一些。其中有一些政客与中国有投资的往来，或者是以其他的方式被中国摸头了。不过呢，纽瑟姆也指出，大多数日本大众的想法并不是这个样子的。日本的社会普遍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感觉是非常负面的。有一些政客理解中国带给日本的威胁，希望日本与中国的经济脱钩。总体上，纽瑟姆他认为中国的军事压力和恐吓迟早会超过日本可以承受的程度，到时候日本将不得不大幅的减少与中国的商业联系，转而优先考虑国防。纽瑟姆说，日本目前试图鱼与熊掌兼得，或者是至少保持观望以拖待变，尽量不要做艰难的决定。不过事实上，日本更需要美国的保护，如果日本也想继续从中国赚钱，这样的平衡就不太可能一直持续下去了。在某个时间点上呢，日本必须被迫选择。